亲爱的兄弟姊妹们，大家好，我叫 Lisa， 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就是英文名字 Lisa Everywhere。 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受洗，我感到的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由于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因为我终于成了上帝的儿女。亲爱的主啊，我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功于你，您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今天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见证一下我是怎么会相信耶稣的。那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在我先生汤姆的再三的邀请和带领下，抱着去看看美国的教堂是怎么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走进了教堂。第一次走进了教堂，谁知道第一次走进教堂，这教堂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发现周围的人是那么的 nice，而且那个牧师他那个讲道是津津世道，非常，他说的是非常的幽默，常常被一阵一阵的笑声而打断。所以呢，就是我呢就喜爱上了去教堂，就非常的喜欢去教堂。从那时候起呢，就我每个星期呢都跟着我的先生一起去教堂了。我的先生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上帝的信徒，他非常非常相信上帝。即使在我们外出度假旅游的时候，他也会，如果遇上星期天的话，他也会早早起来和我一起乘了出租车去上教堂进行崇拜什么。而且他呢，就是平时的行动呢也都能够按照那个圣经的就是教导去做。他非常非常的善良，每当得知就是有那个儿童被遗弃了，他呢都会去在经济上面去进行资助和为他们祈祷。比如说他在看新闻的时候，如果看到什么哪个儿童啊被遗弃了怎么样怎么样，他就马上就会去把他的地址去记下来，或者电话记下来，他马上就去会联系，他还当时就会去开支票，然后呢就叫我快点去记。有时候我们家的那个信箱的那个送信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现在就跟我说，我们快点开着车子到邮局去，因为我们的邮局他说5点多还有最后一班的，我们赶上去快点把钱寄出去，否则的话那个被遗弃的儿童就会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而且呢，他还经常的去赞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也就是那些就是残疾人啊、孤儿啦、那些破儿啦，以及那些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图书馆等等。并且呢，他以他的名字设立了基金会，而且每年都会转很多的钱到他的那个基金会里去。去赞助那些需要赞助的项目或者人们。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对我的触动是很深的，也对我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起到了很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我们去的那个教堂呢，除了我一个中国人之外呢，那全部都是美国人。就说牧师他给我们传道啊、讲圣经啊什么的，他呢都是呢就是用英文就是进行宣道的。但是尽管我是进过高等学府，受过高等教育，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的因素，所以呢我的英文基础呢不太好。就是说兄弟姊妹他们见证的时候呢，我能够听懂一些，但是牧师他进行就是讲解那个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无法完全听懂和理解。 于是呢，我就在2004年的时候，我就去了查经班。虽然呢，我当时呢，就是经常呢会跟我的先生呢一起出去旅游度假，就是参加 meeting 和各类的那个社交活动，就是但是呢，就是比较忙了。但是呢，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坚持努力的坚持去参加查经班的活动。然后我的先生对此呢，他感到非常的茫然，他就对我说，他说我们的教堂是非常非常 nice 的，他说 people 呢也是 very 他说我们的教堂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堂，他说 people 呢是 very nice and people like you。 他说为什么你还要就是说参加了我们教会活动以后，为什么还要去到中国教堂那个查经班去呢？那么我就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就是说我们查经班呢，就是说就是大家都是说中文的，由于语言的原因，所以说我到查经班去呢，就是我能够呢，就是可以帮助我进一步的学习和理会圣经的精神。就说尽管是这样呢，但是我的先生呢，他还不能够完全理解。他说你在我们教堂时候，你唱歌什么不是表现的都非常好吗？他说那为什么呢？我的先生他是一个美国人，为了让他更好的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人，更好的了解我们的教会活动，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是怎么样进行就是活动的，所以呢就是在2004年那个感恩节的前夕呢，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请你呢和我一起到我们 Kansas City 的那个中国人的教堂里去，和我们兄弟姊妹们一起过感恩节。我先生说什么？他说那个感恩节是我们美国人的一个很大很大的 family 聚会的那个节日啊，我们怎么会抛弃我们的 family 跑到教堂去呢？后来我就说，我说我们那个教堂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家庭，那里就是我们的 family 啊，去了那里你可以更加的体会到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的过节的呀。他说，我说请你跟我一起去吧。他说好吧，他说我可以为了使你高兴，我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让你高兴。所以呢他只能呢就跟他们家里人呢去打招呼，就说我们不能参加就是家里的家庭聚会了。所以呢他们家庭呢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美国人嘛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他们说原来就是说现在过这种感恩节啊圣诞节是不一定要家 family 在一起来。他说我们还不知道外面这个形式是这样的了，他们不知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就到这里了呢，来参加了就是这里的2004年的感恩节的活动。所以说在这个感恩节呢，就是当时呢就是我跟我先生啊还有我们财经班的一些兄弟姐妹呢是一起来的。这呢就是说我要说这次呢就是要感谢主了，主把他对我的爱通过了我们这个教堂的兄弟姐妹，就是恰到好处的传送了给我们。就说所以呢我在今天呢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见证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我谢谢这里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所以那天呢大家是非常非常热情好客的款待我们，恰到好处的把上帝对我们的爱传送了过来，传送给我们。那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大家一起过感恩节，这个教堂呢就给我的先生呢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回去以后逢人就说啊，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 Kansas City 有一个那么好的教堂，那里的中国人是非常非常的 nice。 他说原来呢我只知道 Lisa 是 very nice，但我不晓得中国人都那么的 nice， 但是他说 Lisa 是 number one， 他就这样说。说到在这里呢，就是他呢还告诉别人，他说他们的那个教会呢，就是说唱诗歌的时候呢，会呢用那个投影机啦，把那个中文字呢都投在那个墙壁上，大家唱一遍中文，然后呢再投影到那个英文，再投影到那个墙壁上，大家再唱英文。而且呢还有那些儿童什么在前面领唱， 而且在兄弟姊妹们他们见证的时候，每当说到那个圣经里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也会把那个圣经的话语呢也投影到那个墙壁上，使人呢一目了然。他说同为了方便那些只能听懂英语的人们，他们那个教堂还找了同声的翻译。所以说他说每个人呢就是都可以得到一个助听，就是那个就是助听的技能，放在耳朵上都能听到他们怎么英文的翻译。虽然那天呢就是说也很不巧了，就是他拿到的一个那个助听的那个技能是没有工作，但是呢他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那么我呢是跟他说了，我说我是不是跟这里的兄弟姐妹去打兄弟姐姊妹们去打个招呼给你换一下。他说今天这里需要用的人很多，那么多孩子都需要用，所以说我没有也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就没有换。他总是跟别人说那里的教堂真是太棒了，太好了。从此以后呢他就能够积极的支持我就是参加查经班了。就是说每到星期五的时候，他呢就会就是提醒我，他说 Lisa 今天早点吃晚饭啊，因为我们原来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了，什么时候几点钟应该吃早饭，几点钟吃晚饭，几点钟什么吃早饭什么，还有就是即使我们到外面去就是只要是自己家人吃饭呢也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去做的。那呢从那以后呢就每到星期五他就会提醒我了，Lisa 今天我们要早点吃晚饭啊，我说吃好晚饭你要到查经班去的呀。啊，我说是的是的，你太好了。就是通过那个查经班的学习，就是这个我那这里呢我也要插一下，我们那个查经班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查经班，我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那个查经班的。因为就是说我们查经班的同志们就是兄弟姊妹们呢都非常的喜欢把我们的查经班呢就搞好了，大家呢都想尽办法怎么样把我们的查经班能够搞得有声有色，能够吸引大家来参加。因为我们沃伦斯布格呢是一个比较小的城镇，而且呢我们那里的中国人呢本身呢也不是太多，所以呢我们那里呢就是查经班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的姚老师他呢就是说就是发现那个就是电脑上面有些什么新歌什么的，他就把它download下来，带了那个录音机来让我们跟着录音机来去唱歌。那么王老师的那个太太王师母他也是的，他发现如果有什么新的歌啊什么的好歌啊，他就会去把它复印下来带到查经班来让苏老师呢来教我们唱歌，是吧。我们萍姐啊也是，他如果发现了就是如果苏老师有什么事啊能够要出外出啊或者有什么事来不及跟大家联络呢，他都能够帮苏老师呢跟我们联络。还有我们的梅迪姊妹，他总是就是他看我们，我如果碰到他在超市的时候他就会鼓励我， Lisa 欢迎你到查经班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请你多到查经班来，就鼓励我能够参加查经班的学习。还有我们的海燕，如果每次我跟海燕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跟我就是谈论，我们谈论的重点都会是在怎么样理解圣经上面。我们的苏老师那更是了，每次在我们查经班活动的前面呢，我们苏老师他都会很认真的去准备很多的材料，到查经班的时候呢给我们讲解就是圣经啊或者见证什么的。所以呢每一次去查经班我总有那么一个体会，我总感觉我又学到了点什么，无论多少总是又学了点什么。本来我的先生呢他一直主张我到他那个教堂里面去进行受洗，而且也多次跟我说起这件事。但是呢就是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非常喜欢 Kansas City 的那个 Chinese 就是 Church，我想到那个教堂去进行受洗。那我先生呢因为到这里来跟大家接触了，他也了解了这里的教堂了，所以呢他就非常支持我能够理解，非常支持和理解我能够呢就到这里来进行受洗。在没有认识主以前，就是说我们以前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所以在他们这种的教育呢，在我的脑子里呢，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呢，总是这样认为，就是说人生下来就是人之初了，性本善，就是说人生下来都是好人嘛。那么就是要注重对青少年的培养和教育，帮助他们要树立很美好的世界观。如果一个人他犯了错误，那么一定是他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我呢，同时呢，我也认为，就是说人无完人，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罪人，我认为我也是一个好人。就是说我以前我认为我是个好人，我没有罪。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不为民，不计个人得失，不为民，不为利，严于律己，克己奋功。我总是用这些话来作为我的座右铭，指导我的工作和学习。每次评比，我都能够评上什么先进工作者啊，三八红旗手呀，新长征突击手啊。他说，而且我就是说，在那种就是每次的学术论文的过程中，我的学术论文也得到过两等奖啊，而且在中国的那重要的杂志上都发表过啊。我为这个国家的建设做过很大的贡献啊，我怎么会是有罪的人呢？对吧？我又没贪污受贿啊，对吧？我们也没有去滥用权力啊，但我就是这样去理解的。但是呢，通过我们查经班的学习，那使我认识到，就是罪呢，它是作为一种生命，作为一种生命呢，就进入了整个人类的家族之中。那也就是说，人是带着罪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罪的工价来自死亡。由于神的恩典，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就必得救。神的儿子耶稣在2000年以前就为了给世人赎罪，就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用他的血为我们铺向了一条通向天堂的大道。而使我们呢能够得到永生。我先生在去世以后，他因为生病去世了。他去世以后，有一次呢，就是我呢带着我的女儿，就是去飞乐峰呢去办事。办完事，就是我开着车子往回家走的时候呢，就是由于对道路的不熟，它这条路呢在旁边呢，它是有一个斜坡呢，就可以通到就是另外一条，就是我们这条路是一个纵向的那个路。那么就是如果旁边有一条就是斜坡呢，它可以通到那个就是横向的那条路上去的。但是呢，由于我就是没有注意，而且呢也是对道路的不熟悉呢，我看上去这条路呢就是好像平的了，就可以直接开过去的。所以呢，我就往前面开了。突然我发现这条路呢不是平的，因为那条那个就是横向的路呢，它是当中一点高，旁边就斜下来。我们这条路呢，就是这里过去之后呢，那边呢就是一个陡坡了，直接一个下去的。当我发现这时候呢，我马上进行刹车。尽管我刹车了，但是那个车子的前轮呢已经落了下去。这时候呢，就说我呢就是脚踩着刹车，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她说汤姆不是说过了吗，她不是说过的吗，她说你是一个好人，上帝会保佑你的，他也会保佑你的。这时候呢，我就想起来了，在我先生病重在医院的时候， 他可能呢已经认为他不行了，但是我呢却没有这感觉，我总认为呢他是会好的，他可以好，他可以回家的，他可以再回家，但是呢却没有。有一次在医院的他一天呢，他又感觉到可能自己不好了，他就对我说，他说 Lisa， 他说你是一个好人，上帝呢会保佑你的，我呢也会保佑你的。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说 Tom， 你不是说我是好人，上帝会保佑我，你也会保佑我的，那就请你帮帮我吧。我说亲爱的主啊，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碰到了困难，我说我也想请你帮帮我吧，请你来救救我吧。我这句话说了刚说完，突然在另外一条路那个就是很像的路上开的一部车呢，突然之间呢就转弯了，就过来了，特意转弯开进来，那么开到我车子的前面，他就对我说，他说您是不是需要帮助？我说是的，我确实需要帮助。他说那么你就下车吧，他说我让我的儿子坐在你的车上，他说我开我的车，我儿子开你的车，把你的车从后面给拉上来。我说好的。所以呢他就这样的，我们就下去了。他呢还很巧，他车子上会有绳子，他就把那绳子套在他的车子上，也套在同时套在了我的车子上，把我的车子从后面拉了上来。这时候呢我心里是非常的激动，我就跟他说谢谢你先生。我说那时候我才发现他的那个太太也坐在那车子上，我就说谢谢你们，我说我想是不是想需要给你们一点小费。他们说不用， We glad help you。 说实话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你想哪有这么巧，正好有个车开过，而且人家车是在那另外一条路往那高速，在高速那个上面开的，他看到我他会转过弯转进来，而且他车子上又有绳子，还特意来帮我拉起来。我想这就是主了，通过这个兄弟的这兄弟的全家来帮我把那车子拉了出来，使我呢也体会到这是神的恩典，是神在帮我。所以呢就说我呢作为一个新的基督徒，今天呢能够在这里受洗呢，就说一个呢要感谢神，也要感谢我们这里的兄弟姊妹，就是说虽然呢我今天呢受了洗，但是呢只是对我来说呢只是学习圣经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今后呢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去学习圣经，向就是其他的兄弟姊妹们学习。另外呢我也想希望以后大家呢能够多多的帮助和指点我，使我呢能够进一步的学好圣经。谢谢大家。
兄姐妹平安。自从呢我决定要受洗之后呢，那个李弟兄周弟兄就告诉我受洗完之后要见证，那我就说可是我不会见证，然后因为我觉得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太细微了，不足以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一直到前两天呢，我在跟我沈路易斯那位 Angel 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恭喜我，他说礼拜天恭喜你要嫁给上帝了这样子。我就说恭喜什么呢，我到现在脑筋还是一片空白，我根本完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东西。一直到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途中呢，我还是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呢那个 Angel 告诉我，他说你当然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因为所谓的见证是你在受洗的那一刹那上帝会感动你，然后会告诉你要讲什么，然后所以我待会讲的话都不是我要说的，都是上帝经过我要说的。我来 Kansas City 已经快要一年半了，我在下个礼拜就要到 Atlanta 去工作了。上帝在我身上安排真的是很奇妙的， 他就在我要离开这里的时候让我去做了一件对的事情。那在我决定受洗之后的这几个礼拜呢，我一直脑筋中浮现了一些画面跟一些想法。这些画面跟想法呢，都是在我过去这二三十年来曾经出现过的画面。我第一个出现的画面就是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说我曾经在几年前在台湾有一次去教会，然后读到了一篇文章，他是提到说上帝他有99只羊，但是他把99只羊放到旁边，他去寻找那一只羊。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上帝他不是一个好的数学家，因为任何一个好的数学家他一算就知道这绝对是不划算的，而且去找这一只羊也不见得会成功。那他为什么还是愿意这样去做呢？那在我这个礼拜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但是这一则话语就忽然间的跑到我脑海里中了。我想我就是那一只迷途的羔羊，我感谢上帝他三番两次的放下他身旁的99只羊来寻找我，那我也愿意当他那一只迷途的羔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呢，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所谓的福音的时候是在我国中的时候。但是国中的年代是一个喜欢跟人家争辩的年代，争辩的时代，我不相信任何的事情，那有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然后但是呢，那只是因为跟我讨论的那位同学，他是个牧师的小孩，所以他们家是一个牧师家庭。那我也跟他到了我现在才知道那个叫 retreat， 我不晓得说叫 retreat， 然后去参加了3天，在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得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第一个让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的是，到了那个教堂的时候，然后牧师讲了话之后就说请你跟你身边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问候这样子。然后其实旁边的我都不认识，那我就发现每个人就对我拥抱啊问候啊什么，我就说我跟你又不，我心里这样想，我说跟你又不认识，怎么就觉得那个距离是好像太 over 了这样子。但是我参加那天的 retreat 之后，我只有这个感想这样子。后来在念书工作之后呢，又碰到了好几次就是因缘际会的情况下去了教会，然后总共去了在台湾去了两个不同的一个教会。那总是在去教会的时候呢，他们那边也有唱诗歌啊什么的，我非常感动。那也觉得去那边礼拜天去那边教会也是一件蛮愉悦的事情。但是总是呢，在大概去了3到4次之后呢，就会产生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呢，那边的弟兄姐妹呢就开始问我说，美玲，你要不要受洗啊？你要不要决志啊？那在当下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喜欢那个压力，因为我不喜欢在我还不知道任何情况之下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任何决定都是要对自己负责的。那所以呢，因为在台湾的，其实不只是在台湾了，在任何地方，只要你愿意，要找的借口就太容易了。所以那两次呢，我就走开了这样子。那在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这一次是我是在今年4月份左右的时候呢，参加那个教会里头的福音班，然后开始周弟兄帮我们做上课这样子。那上课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是那个过程跟前两次也蛮像的，就是说，哎，我对去了解那个圣经。那我刚开始的一个动机也说，既然这本圣经这么多人在看，那我是站在一个就是去念书去读的这样子一个历。刚开始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的，可是后来到了3、4次呢，就周弟兄跟那个李兄我就感觉到那个压力又出现了，就是说要不要决志祷告啊，要不要受洗啊，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在当下说是的，我愿意。可是呢，其实我心里在想说，那天礼拜天之后，上完课之后，其实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想说，我下礼拜可能还是不要来好了，因为这压力我实在不是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可是真的很凑巧的，我想应该不是凑巧，这真的是上帝的一个安排。 我在那天礼拜天的晚上呢，我跟我一个圣路易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他是一个教友，然后呢我们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呢，只是抱怨一下身边的工作人事物这样子，然后讲完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教友，我也跟他蛮好的一个朋友，但是他从来也不会在我面前说叫我要受洗或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那天就因为大概该抱怨的人事物都抱怨完了，我就坐在我那张很舒服的椅子上呢，我就忽然跟他讲说，哎，怎么办，我现在去上福音课呢，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我本来呢是预期他要告诉我要怎么样子化解这个压力这样子。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他是来台湾他是台湾来这边念书，然后留下来工作的现在在圣路易斯。他就说他几年前在刚受洗的时候呢，非常的非常的骄傲，所以非常的骄傲说，他那一段时间他非常容易的就，他不需要做太多的努力，就有一堆人跟着他要去教会，那他也觉得说，哎，传福音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在那一段刚受洗的那段时间的时候。然后呢，这段时间只有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太太这样子，他就对他很好，因为他是台湾，就是来单独一个人在那边留学生，就是常常会说请他去吃饭啦，或者照顾他之类的。但是他就有一件事，就是他连续三个月就要求他，我那个同学带他去教会礼拜天的时候，那我那个同学当然就带咯，但是因为年轻人就是礼拜天很想要睡觉，就觉得蛮烦，就是有点不是很耐烦这样子。然后呢，那但是都还是勉为其难的带他去。然后可是忽然有一天呢，哎，礼拜天的早上电话没打了，那我那同学就乐得轻松，那他就可以礼拜天多睡一点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隔天他去在就是跟朋友联络的时候，就那位台湾来的大姐，就是他其实就在当天的时候出车祸死掉了。那我那位同学我那位朋友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他当他参加那个教会的那个 service 的时候，他就坐在那边，他就是哭得非常的伤心。但当然哭是因为一个朋友去世这样，当然是很伤心。那他其实他更难过的是说，他忽然觉得说，为什么这么三个月来，他其实并没有很，就是这三个月里头他有去教会，那位台湾来的大人，但是都还没有受洗。因为我那个同学他并没有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那时候觉得就只是去教会，带他去教会这样子。然后那天很难过，他就问他上帝说，为什么你要用一条生命来告诉我，教育我这个课程这样子。他告诉我说，他听到上帝跟他讲，我已经给了你三个月。然后他说他从此之后，只要任何人跟他提到有关于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他绝对绝对不会偷懒，他再怎么样也会带他去。然后因为他觉得他不知道下一秒钟什么人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我刚开始在听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在想说，我不是要听你告诉我你如何传道的经验，我是希望你告诉我如何化解我现在的压力。但是呢，因为他一直讲，那我就只好再听他讲这样子。可是很奇妙的，当我听他讲到结束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压在我的胸口。他讲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想要决志祷告。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我最近在上一节课之后，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个是圣灵在我的心里头做工的。然后我跟他讲说，我现在想要做决志祷告，然后可是然后他就说，你赶快打电话给那个上课的那个弟兄这样子。我说可是现在很晚了，因为那他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已经十一点了。然后我说可是我想说他们应该已经在睡觉了，而且我很害怕，而且我很知道，我只要挂完电话之后，我明天可能那个感觉就会不见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对，是有可能真的挂完电话，明天就会感觉就不见。他就说你等一下，他就去把他几年前在圣路易斯受洗的时候，然后去上课的一些教材、作战手册赶快拿出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电话当中，他又问了我一些问题，跟我讲一下，大概讲了半个小时左右这样子，让我就比较加深。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不会祷告。他就跟我讲说，大概有几个方向，就是说第一个你承认你是罪人，然后你愿意 把自己交放在手的神的手里，这样子跟我讲了几句，那就加深了我一些信念这样子。他挂了电话是11:30了，我想说那我虽然知道很晚，但是我还是打了一通电话，可是呢真的是太晚了，所以大家都在睡觉了这样。后来我隔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周弟兄，请他帮我去他下班之后去他家做一个决志祷告。那后来自从做了决志祷告之后，我觉得感觉就是以前觉得那些很难的事情，后来就觉得当你做了之后，其实是并没有这么难的。然后我觉得渐渐的觉得上帝真的是在我身为周遭布满了很多的人想要来帮我，他有形的无形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那位神路易斯那位朋友，他其实从去年8月份我跟他认识之后，他每天在每个礼拜在他们教会的一个叫做祷告会里头，他都把我的名字摆在第一个，对啊，而且因为他是记录，所以他就把我的名字摆在第一个，对啊，然后我就说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他说他不需要告诉我，然后我就很激动，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还是很有其他的人都曾经在为我祷告过？我就想到周弟兄是前几天上课有说到，我们祷告里头有包含了五个部分，其他部分已经忘记了，反正最后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代祷。我就忽然觉得说啊，真的是真的要上帝在我身上的一个成就，不是经由一个人的，可能是我太过于固执，太过于相信我自己，所以我可是上帝就是他非常的。非常有耐心，非常有耐心的来试着要来说服我，从我很年轻的时候，然后非常感谢他没有放弃我。那就像之前林姊妹有告诉过我，她说所谓的代祷大概就是很像天平里头，代祷就像是一张明信片，那明信片很轻，但是只要你持续不断的祷告，总有一天天平的这一端。你的明信片累积到一定的重量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天平就会倒正，甚至会斜下来。那我想这是很多人，一定是很多人在我知道或我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帮我做代祷。那我听到我那个同学在做帮我做代祷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在这段时间我跟他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情。那我很感谢他，也很感谢所有曾经帮我代祷过的在代祷过的弟兄姐妹。那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来自台湾呐，我的父母大概就是所谓传统的民间信仰。那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今天要受洗，因为我知道。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不会高兴的，而且她会非常激动的，啪啪啪啪讲很多很多话这样子。那但是呢，我决定受洗的时候呢，我有打电话给我的弟妹，那我有跟她讲说我决定受洗。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的弟妹她其实是也曾经想到过，也陆陆续续在接触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在我们家里头，要拜拜，要什么什么什么，他不大可能。如果他有去要去教或什么，我想应该会有一些家庭革命出现这样子。但是我在跟他的谈话过程当中，我可以体会到，就是说他其实是有心的。那我也非常高兴，我就跟他讲说，那就。从我开始吧，因为他是我妈的媳妇，他可能我对媳妇可能比较凶一点，对女儿是女儿就是女儿嘛，再生气还是女儿这样子。那我就说那没关系，那就从我开始吧。那我知道这条路绝对不会是一条好走的路，因为我的母亲非常的固执的。那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希望。有一天如果我的父母他们能够信主的话，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喜乐的事情。那我希望他们都能够 了解到上帝是爱他们的，然后他也能够去爱世人，然后去爱上帝。然后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但是就像圣经说的，我们要去做，去做那个盐，去做那个光。我愿意，我愿意把他带到我的家里头去。但是之前，当然，就像周弟兄说，我们要好好的装备我自己，啊，不然的话，可能我妈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他，那他可能就更固执了这样子。那所以，我希望，而且我也相信，他或许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很多的争吵，但是我想他会是值得的，他会是值得的。那我很感谢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对我的一个照顾这样子。那上帝的，我只能说上帝的安排真的是太巧妙了。如果他今天还是把我摆在台湾的话，我大概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我大概就又会跑掉这样子。那因为他把我派到这个地方来，大概跑不掉了这样子。就像我当初收到派令说要派来这里的时候，我想说这里到底是哪里，我要去翻了地图找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很奇妙的是，时间就是这样子，不早也不晚，就在我要离开的前一个礼拜，让我决定要受洗了。我想这一切都是归功于上帝奇妙的安排。那以上就是我的见证，谢谢。
弟兄姐妹们平安。本来我以为是下星期做见证，所以这个今天他们前面做这个 Lisa 跟那个美玲莎来做见证，我想是主给我一个 surprise 吧，所以我想，今天我碰巧说的好的话，那是主；如果说的不好，那是我说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就我信主的一个历程吧。回想，刚来这个教会，今年年初刚来教会的时候。一来就感受到弟兄姐妹们的热情，他们都上来问我说你叫什么，从哪里来。也有的弟兄姐妹问说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才来美国吗？这个不好回答，我只能说对，才来十几年吧。这也就是说，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才归信主啊。那记得是一星期前、两星期前，高弟兄讲到，石头的心，那我可能比石头的心更硬嘛。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是，就是说，心中是有个神。但是就是说感觉到就是说我自己能够把握自己能够以前也跟吴浩提到过，就是说自己按照一个正直的人的原则去做，自己能够经营这样把握。但是我想这个 time and time again prove that is wrong。我想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有一回我去在 Atlanta 这个去 client 那里，那我是做事还比较仔细的，那我就走之前打印了个 map 啦，交给我太太这个打印一下。那天去 Atlanta 也是不是非常顺利，飞机也是晚点，建议大家不要坐这个最晚一班飞机，肯定是晚点。那就到了 Atlanta 那里，那个租了车以后已经很晚，后来拿着地图找啊找找，就是找不到，那很着急啊，打电话问我老婆，说找不着啊。那我老婆的回答一般是，我想大家这个另一半的标准回答，你没有好好找。那这么要我好好找， 那这话题我不能再多说了，否则 getting into trouble。 那我好好找一找，那原来开十迈找，现在开二十迈找，三十迈找。那可想而知，就是说没有一个 map， 那就是说变成double round triple round。 那我想主也就是说是我们一个 map 吧，没有主的话，我们不可能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地步。那刚才他们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慢慢这个赶紧在理到底要说些什么。那我是一个比较aggressive 的人，就是说比较就是说那就是说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有个就是说要达到什么目的，我都是 I know what I'm doing, I know what I'll do。 那不说是一步一个坑吧，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那说的好的话是叫有追求，那说的差的话叫劳碌命。那就是说随着就是说你考上大学，然后到美国，然后工作越来越好，钱挣的越来越多，但是回想来你回想来看，你不一定比就是在信主之前不一定比你在 college 或者是在小时候更 happy。 因为你总是在一个追求，所以后面听得见我吗？就是感觉到是总是在一个追求要更多的名，更多的利。这个也就反映出就像我是比较喜欢 sport。 那你往往 time to time 你可能 lose 这个就是没有目标，就比如说像现在没有 pro basketball， 没有 pro football， 没有 college football basketball， 现可能只有一些baseball。 那 baseball 比较 slow， 那有时候星期五晚上没啥可看，最后只能看看 high school basketball。 那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没有毫无目的，没有目标。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容易就 slip。 那像照我这情况呢，就是说随着钱挣得越来越多，工作也越来越好，就是那个就是说 position 也越来越高，那最后你要 pursue 一个 next level， 那要更多的名利。那看到这个，有一回碰巧看到电视上看到别人 play poker， 那就感到 poker 很好啊。这个 poker 我不知道大家poker 别人这个 slogan 就是说一分钟学会，这个 lifetime to play， 就是可以打一辈子。那这正好非常符合我的这个 style， 这个 aggressive， 又有名上电视 play， 然后又有利，你这个 poker 这个 profit 也是很，就是说这个也是很大。那自从迷上了 poker 以后，那就当然白天晚上就自然不必说了，就是各种花了很，工作是不能 slip 了，但是你想别的肯定就 slip。 然后记得有一回跟吴浩说，这个我最想做的事就去参加这个 World Poker Series， 这个它是那个$10,000 buy in， 就是说那就是说我想感谢主吧，就是说没有在我就是滑向更深的时候那把我给拉回来。这是就是说如果是凭着我一己的力量，就是说也就是不可能有这个，不可能就是说能够 turn back。 我想回想就是说我信主时间还不是很长，但是就是说我想就是说信主的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怎么成把自己的就寄托在主身上，成为一个 fearless 的一个人。那我们每天有很多这个 担忧也好 fear 也好、都有很多。那我想从小到你怕你失去你的工作丢掉你的饭碗，大到这个怕你的孩子不吃饭追着孩子喂饭，那这个就是说像追着孩子喂饭这个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这个就怕小孩这个不吃饭这个。那我想如果有在座的没有这个追着孩子喂饭呀，我能够会后跟你们交流一下，或者请你们做个见证，大家肯定很受欢迎。我想在我这个学了解比较肤浅的圣经嘛，就是好像是记得是马太福音，那里记得耶稣他这个平静风浪有一段，那就是他所说的话，就是 You of little faith， 就是说在我想大家肯定是比我更熟，就是说船要翻了大家都很担心，但是耶稣是说 You of little faith， 然后他这个就是说平静的风浪。我想后面好像还有一次我记不起来，但是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信心寄托在主身上。那在我身上呢，我想这个例子就是说我去年的时候开始找工作，因为工作现在的工作大概有3-4年了，那感到 boring， 那想要换个工作。那这工作像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说也不是很好找，就是说找了很长时间，找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那每次找到就是说也很烦，就是说工作有 interview， 那去面试，飞过去面试，面试完以后turn down， 然后又去面试又 turn down， 就是说这样就是说感觉到最后就是说是不是能找到一个自己一个合适的工作。那我的一些朋友也问我，你找工作干嘛，你找到工作辞掉，找到工作这个推掉，这个你还不如不找。那首先呢，这不是 fun， That's never been a fun。 这后来就是说有一家公司我觉得还挺不错，就是说是加州的一个工作，加州我一直想去加州，这个就是没去了，可能 stuck in 那些，可能也是主的这个主的意思吧，就是说能够站在这里加入这里，否则的话也就可能在加州。那工作就是说各方面还不错，就是说只是稍微有的小的欠缺，但是就是说总的来说还是我比较满意的。我当时但是呢这个就是 recruiter 他那个那天打来电话，他就跟我说，好了 George， 这你是我们现在他们就是说非常这个 interest 你，这然后他们现在呢就是说要你，就是说已经就是说想要你，然后当时我就 turn down， 他们是后来他们就是把那个 benefits 又加高一点，他们想争取，比如说现在是总共有这个5个 candidate， 你是这个 top one， 然后给你半个小时，然后你 make decision。那他们的 benefits 还是比较 attractive， 还是就是说比较吸引，再加上是在加州比较喜欢的，然后是还有是就是明年是 IPO 的，这个就是我一直比较喜欢。那我就是没法做决定，那是犹豫不决，因为在一方面 on the one hand 这个是相当 attractive， 这个另一方方面又犹豫不决，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是不是失去这个能不能找到再更好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就打电话给吴浩，跟我就是说当时在就是跟我工作性质啦背景啊都差不多，再说只是他在性质方面是给我一个启蒙嘛。 那当时就是说五号给我这第一次这个在电话里进行祷告，那我自己也结结巴巴的在电话里第一次祷告，我当时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就是五号可能记得最糟糕的这个祷告，我想。那后来祷告完以后，这个感觉到就是说阴影当中嘛，这心里是有平安嘛，我想是可能是主在做工吧。那后来就是我其中祷告的内容就是说把这个决定交在主的手中，让主就是说引领我该去哪里。那后来就是说这个 end up didn't take this position， 就是没有就是去这个。那感谢主，后来又找了更好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主往往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喜悦。但我想就是说弟兄姐妹可能有的想那个今天听了 George 见证，他们也相当同意，他们你们也信主了好多年，这个主也与你们同在，好了，明天就找老板涨工资去。但我想就是说，这也就是刚才说的，主会有他的一些安排，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主的这个会有什么安排，但是往往，他是总是给我们一个惊喜。我想就是说，除此之外，这就是说，这是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吧，也就是那这里我想就是说感谢，特别感谢周弟兄，他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在我们班。那周弟兄这个有一次跟我说，就感谢我去，那我说就是说，你写了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那么多手稿，我也不好意思不来。那周弟兄还问我有什么建议，那我想那建议的话可能是写得越多越好，那别人不可能不来。我想还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那像小梅啦，五号啦，那个嘉亮啦，那个反正的女弟兄啊，B弟兄啊，我这个 terrible with names， 那个政府啦，天使啦，这个金石啦，都是我想这个信主吧，就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受益，我小家伙他也受益，他在这个教会中的感谢，像教会老师像 Julie 啦，苏萍啦，那个刘冰啦，那些 Grace 啦，都那还有别的那些姐妹，跟他们 really have a good time。我想就最后就是说，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电影 Matrix 嘛，我想就是说，可能是像Morpheus 说的那句话，就是说He is the one。 好，谢谢大家。